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大法中修炼，在大法中升华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16号。退休前我在基层医院工作，是一名医生。1998年年底我有幸得法，刚得法时我就感觉到法轮在我小腹部位快速转动，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，真正达到了无病一身轻。把修炼中的点滴回忆一下，向师尊交一份答卷，和同修们做一下交流。第一部分，逐渐放下对利的追求，不求利。在当今社会，处处充满了金钱的诱惑，出现药物提成、检查提成，使得有些医生这方面的收入大大超出工资收入。我是一个修炼人，不能同常人一样追求这些东西，所以我在开处方时尽量为病人选择无提成且疗效好的药物，能不做的辅助检查就尽量为病人省下这些不必要的开支。这些年当中，我得到了病人及患者家属的认可，说我开的药方花钱少，疗效好。有时必须要用提成药，我就把提成钱拿出来做大法资料，我觉得这是一个修炼人必须要这样做的。有一次我们家的电表很长时间没有充值了，我想插卡看看余额，如果余额少了就去物业充值，可是插卡时显示的余额不但没少，反而增加了几百元。我想是电表出了问题了，修炼人不能占这个便宜。我找来物业人员修好电表，同时又让电业人员查找出电表正确的数据，补交了漏掉的电费。物业电修人员说，你们一家人真仁义，现在哪有这样的人呢？平时人家遇到这事儿，高兴还来不及呢。这么大的小区，电表如果出了这样的故障，业主不报，物业也查不出来的。是啊，如果我不修炼大法，我也做不到。我的婆婆80多岁了，农村妇女，没有文化，没有收入。她性格倔强，不愿与子女同住，自己独居。但上了年纪，生活上需要照顾，就请了保姆，每月几千元。我丈夫兄妹四人都是工薪阶层，对每个家庭来说，这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。考虑到小叔子还有上大学的孩子，经济负担较重，再加上两个小姑子毕竟是嫁出去的人，赡养老人不能指望他们。我就跟丈夫商量说，我们自己承担这笔开销吧，我们生活节省一点。丈夫欣然同意，兄妹们都非常感激。如果我不修大法，我做不到这样。第二部分，信师信法，闯过病业关。2020年我在老母亲家陪老母亲作伴，晚上睡觉时梦到一个黑黑的老母亲形象走到我床前，紧紧地掐着我，我怎么推也推不开他，我要窒息了。这时我想起了师父，喊道，李洪志师父救我。话音刚落，那个黑影马上离开了。我从噩梦中醒来，看看对面屋里的母亲睡得好好的，可这一切那么真实。紧接着我开始剧烈的咳嗽卡血，我心里一惊，但很快镇静下来。我想我是大法弟子，这不是病，是师父再次给我净化身体。但是人心还是不断往上烦，脑子里出现了各种疾病卡血的原因，想着可怕的后果，人心正念交替出现。出现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，我向内找，找出了许多执着心，但主要还是怨恨心，怨恨老婆婆不讲理，我对她再好也没用，对我挑三挑四。 我心里看不上她一个农村妇女还那么不勤俭，浪费东西，霸道。怨恨形成了很强的不好的物质，以至于我都不想见她。我要去掉这不好的东西，在法中归正自己，绝不能叫旧势力钻空子，坚定走师父安排的路。这也不是病，不能叫家人知道。我把卡血清理后开始发正念，可是人心不断往上反，心被带动着。剧烈的咳嗽卡血使我发正念也不能入境。第二天我与同修交流，同修与我在法上切磋，给我很大帮助。他说，大法弟子没有病，怕什么？相比之下，我看到了与同修的差距。他说，你背法吧，背道法。之前我已几遍背过转法轮，可道法这篇经文我还是第一次背。背呀背呀，在背法的过程中，法的内涵不断的显现，我常常不自觉的泪流满面。我是大法弟子，遇到点磨难就怕了。我向内找，老婆婆对自己的无理取闹，不正是给我提高心性吗？我应该感谢她呀。我找到自己有安逸心、怕心，修炼这么多年，由于怕心，不敢面对面讲真相。我要去掉这些不好的心。从此，我与同修结伴，每天往返几十里路去及时讲真相。寒风刺骨的冬天，我们走在救人的路上，却觉得身上暖洋洋的。夏天烈日当头，只要我们出去救人，就感到凉风习习。虽然我还是咳嗽卡血，夜间不能平卧入睡，讲真相时却不咳嗽，也不觉得疲惫。家里人听到我整夜整夜的咳嗽，极力劝我去医院。我说，没事，坚决不去。他们不知道我卡血。由于我的态度坚决，他们也就不再坚持了。我找到自己由于安逸心的阻碍，晨练不能坚持五套功法一步到位。从现在开始，坚持晨练五套功法一步到位。原来进攻打坐只能坚持30分钟，现在突破一个小时。有时腿疼得哭，我也坚持不提前把腿拿下来。咳嗽卡血时轻时重，有时心里不稳。有一天我抱轮时，突然一个声音从遥远的地方传过来。师父在《红营二师徒恩》中说，师有回天力。我感觉那个声音是透过层层空间传过来的，师父在加持我呀。我激动得泪流满面。还有一次凌晨3点打坐时，丈夫从梦中醒来，惊奇地说，哎呀，我看到你头顶上有一朵莲花，周围还有罩。师父，慈悲伟大的师父，我在病业中消沉的时候，您一次次通过各种方式点悟弟子，保护弟子，加强弟子的正念。我的咳嗽卡血时间持续一年之久了，时不时有人心反出来。我坚持多学法、背法，用正念压倒人念。走路睡觉前我都坚持背法，消去头脑中的负面思维。有一次梦中梦到单位组织体检，十人一组去透视，同事们拉我一同去，我说我不去，我没病。同事坚持拉我去，我半推半就的去了。十人一组加了我11人，我站在透视机前正准备透视，忽然师父的法身出现了很多，挡在透视机的前面。我醒了，更坚定了我闯病业关的正念。在闯病业关的过程中，同修们一直在帮我发正念，自己也加大发正念的力度。由于我的咳嗽卡血已持续一年之久了，同修大姐组织学法小组利用下午半天时间集体专门为我发正念。经过3天的高密度发正念，咳嗽戛然而止。头一天还是一整宿的咳嗽，突然咳嗽卡血停止了。对此用现代医学是解释不了的。丈夫说，太不可思议了，怎么说好就好了呢？经过14个月的时间，我闯过了生死关。为什么拖这么长时间？我认为还是人心没有完全放下。如果能把人心一放到底，100%信实信法，放下生死，会很快能闯过病业关的。我悟到，在任何情况下，只要做到信实信法，就没有过不去的关。第三部分，讲真相中去掉怕心，升华上来。 穿过了生死关，更坚定了我的正念，抓紧救度有缘人。有一次在集市讲真相时被派出所绑架，当警察出现在我面前时，那一刻我没有了怕心，反而很镇静，坚定地发出一念，任何人都休想让我放弃修炼大法。在被劫持的路上，我一直给他们讲真相，到了派出所，我不停地发正念，不配合他们的一切，心里想，师父救我，这不是我待的地方，我一定要在中午之前回家。过了一会儿，一个警察拿着一张表走到我面前，签字吧，拘留10天。我说我不签，心里想着，你说了不算。这时另一个警察走进屋来说，你在这儿等一会儿吧，等你家人接你回家。前一秒后一秒，戏剧性的变化。就这样，我在派出所待了2个多小时，中午12点之前顺利回家。有一天看到丈夫手机的微信群里有一个大法弟子上楼发资料的视频，是业主自己门口摄像头拍下的，一再要求小区门卫加强管理。同修虽然戴着帽子和口罩，但熟悉的人能看出是谁，因此我产生了怕心。由于之前我上集市讲真相遭到绑架，丈夫对我的出行干扰较多，这几天我频繁的外出，他就经常恐吓我，对我说，你被监控了，知道吗？一次我做饭打破一个玻璃壶盖，第二天不小心又摔了一个盘子，丈夫见状大声吼着，你要出大事了。我心里否定他，谁说了也不算，我师父说了算，但心里还是有了怕的阴影。有一天我出去发资料，途中我去电动车兜拿帽子，竟然摸到一个手机，一看是丈夫的，他设置了录音和骑车定位，他还真的对我监控了。这几天大法歌曲他也不叫播放，说的都是被邪恶操控的话。这些年来他亲眼见证我闯过生死关，也明白一些大法真相，也曾多次保护过我，但由于对邪党的惧怕，他对我讲真相是不支持的，所以我平时出去讲真相，在他面前不能堂堂正正。这时又有一位同修说，110联动在某小区调摄像头人脸识别，有人举报小区内有人发法轮功资料，我的心更怕了，会不会查到我呀？这一念一出，我马上用正念灭他。当天夜间12点，我发了1个小时的正念，清除另外空间及丈夫背后不好的因素，明显觉得让我怕的物质去了很多，丈夫也有了转变，他自动打开播放器播放大法歌曲。一天家里的电水壶坏了，丈夫拿去修理，修理人员说，你这壶不能修了，胆都破了，换个新的吧，现在新的比老的好得多，价格也不贵。我想这不是在点化我吗？胆都吓破了，不能修了。转念又一想，不对，是旧宇宙的那些未思属性该淘汰了，师父造的新宇宙已经形成，美好无比，我要按照师父的要求同化宇宙大法，去掉私亲怕心，做好3件事。修炼20多年，风风雨雨一路走来，有很多做得不好的方面，距离大法的要求相差很远，但我有决心在今后不多的时间里做好3件事，随师把家还。以上有不符合法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帮助过病业关同修的体会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10月12日。 我这些年修炼中，因为认识的同修很多，接触过很多过病业关的同修，看到病业同修在难中，我都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帮助他们闯关。当然有的过来了，有的没过来。同修走不过来，肉身没了，就不能修炼了，这是最大的损失。我现在帮助的这位病业同修，我们就见过两次面。他妻子在几年前因为病业离世，那时当地同修经常去他家帮助发正念，但是据同修讲，这个女同修自我很强，听不进去别人的劝告，而且情很重，但是对法很坚定。她离世前还告诉丈夫同修要信师信法等等。几年过去了，这个男同修心里一直有怨，觉得他妻子这么坚定的人，师父没有管他，他才走的。但是这个想法他没对别的同修说过，谁也不知道，只是觉得他跟不上正法进程。面对面讲真相基本不会讲，但是做真相粘贴、发小册子等等。同修发现这个男同修有很多天没参加学法小组了，给他打电话，才知道他被儿子送医院去了，住了十多天医院才出院。我们马上去他家，看到他就像脑血栓状态似的，左边身子不好使，心脏也做了支架手术，生活不能自理了，常人保姆在照顾他，出院后就在儿子家里，说话也听不清。我和同修就去找他儿子商量，看看能不能让他儿子和他搬回到他自己家里来，因为他儿子也是单身，家里就20多平米，很窄，跟那边同修还不认识。而这同修自己家100左右平米的房子很宽敞，离同修还近，因为他儿子也是明白真相的人。但是我们说了之后被拒绝了，所以我们只好回来了。回来后这边同修就帮助发正念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他儿子主动打电话告诉同修他们父子搬回来了。同修去看他时，他儿子说让同修帮着找个同修保姆照顾，因为生活还不能自理，而且告诉同修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，他父亲又一次病重的状态住院了，所以他儿子说这次他也没有正念了，你们怎么安排都行，他已经有思想准备了等等。同修和他儿子说马上就过年了，我们先这样来，保姆的事等过完年再说。同修找我说了这事，我想只能是帮助他在法上提高，因为这段时间他已经脱离法了，所以第二天我们就去了他家。我一看同修的状态，是一张嘴哈喇子就不断地流下来，吐字不清，一打嗝几乎就是一天，喝水、吃饭、说话等等都经常呛，在他对面经常是被呛一脸。我一去就坐到了他的对面，其他同修坐在地上，我和他之间放一个小桌子，把书放在上面和他读法。他不识字了，我就一个字一个字的教鼓励他，身边放着卫生纸和毛巾，得经常帮他擦口水鼻涕。到整点大家就帮他发正念，一上午只能学10多页的法，而且他有时被邪恶操控，还说一些对师父不敬的话，他自己头脑不清，经常说过就忘。因为那时正是疫情严重的时候，而且还马上就要过年了，同修看见他这个状态，慢慢的也有的没有信心了。但是我想他妻子同修也是修炼人，病业时没去医院离世了，才几年的光景他又这样，他们家族人很多，对大法不理解，造成的影响很不好。而且他儿子现在无条件的支持我们，经常纠正他的不正确的想法，同修现在被邪恶操控迫害，我们不能放弃他。因为他儿子还经常上班， 所以同修在发完中午12点正念以后就走了，我就留下来等他儿子下班，同时帮他练功。慢慢的要过年了，其他同修家里都是常人多，或者有事干扰就都不来了，就我自己在坚持。同修开始有不在法上的状态时，我也心动，但是找自己后，我心里说，这不是他，是邪恶操控的，我不承认你邪恶的安排。只要家属不撵我们，我们就不走。慢慢的，我不动心了，他的这些状态也好了许多，不打嗝了，不流口水了，能读法了，认字了，慢慢的自己能去厕所了。再一次我们正学法的时候，同修的弟弟来看他了，他弟弟在国安上班，这些年因为法轮功的问题一直分歧很大。等他弟弟走了以后，同修自身的争斗心、面子心一下就上来了，就自己生气，说人家没修炼，身体好好的，我修炼这些年了，身体还这样了，我不学了等等。这些东西就让邪恶操控了。同修一直很激动，说啥都不在屋里待了，就说心难受得出去。他儿子没办法，就陪他在门外站着。我当时看到同修被邪恶操控主意识不清的样子，心里很难过，就直接在屋里发正念，解体操控同修主意识的邪恶生命和因素。我绝不允许你旧势力这样迫害我的同修，我绝不承认你旧势力的安排。这时同修在儿子的劝说下进了屋，可是看看屋里的一切就说，这不是咱家，这屋里除了儿子是我的以外，其余的都不是我的，告诉儿子咱们回家。他是说要回多年以前的农村家里。他儿子和我说，这又开始磨我了，在我那儿时就这样磨我，几天后又张罗回来，我才和他回来的，现在又这样了。我说不能，没事。我领同修一步步的往有师父法相的屋里走，我心里很难过，强忍着泪水，当时心里就像领着找不着自己家的孩子去领他找自己的家长一样。我指着墙上写有法轮大法好的真相挂坠问他，这是不是你挂的？他说是。我又指着墙上的真相年画问他，这是不是你贴上去的？他说是。我指着那些大法书问他，这些书是不是你自己请的？他说是。最后我指着师父的法相问他，这是不是你师父？他说是。我说你是不是大法弟子？他说是。说完嘴一张，哇的一声就哭了起来。当时我的眼泪也实在忍不住掉下来。我说旧势力就是不想让你修大法，不想让你承认师父，你能听他的吗？他说不能。我说旧势力老想把你和师父隔开，和大法隔开，你能听他的吗？他说不能。我知道他的主意识回来了。我说你今天还没练功呢，咱们去床上打坐吧。他说行。这时他儿子长出一口气，给我竖起大拇指。我俩扶着他到了床上，他儿子扶着他的手帮他打完手印做加持动作后，我告诉他儿子没事了，你过去吧。他说行吗？我说行。打坐了40多分钟后，因为他要小便就停了下来。他儿子给他处理完后，我就准备告辞了。在客厅穿棉衣的时候，
他儿子站在我面前，恭恭敬敬地给我来了一个大鞠躬。当时我一下就懵了，这些年从来没遇到这样的情景，我一下都不会说话了。我说，别这样，别这样，快起来。我知道那是一个明真相的常人自己深感无力后对大法弟子的感激。看到他的这个举动，我的心里也说不出来的滋味，同时也深深体会到了大法的超常，师父的伟大。那时已经是腊月25了，马上就过年了。等到腊月27的时候，同修的状态又不好了，老说闹心，不在屋呆，老想去公墓看老伴儿，或者让儿子领着找他爷爷奶奶，都是去世很多年的人。有同修和我说，他家有个亲戚去世前就是这样。他儿子看就我天天坚持，就和我说，姨，你要有个准备，我家人都过不来，我想着我爸能不能过来这个年呢。我说，咱们不去想那些，就尽自己最大努力做咱们该做的，不留遗憾。现在同修们都不来了，就咱们仨了，你也把自己当修炼人，和我们一起学法发正念吧。多个人多个力量，不给你爸空间场加负面东西，咱们就想你爸一定能闯过来。他儿子说，行。从此他儿子就真的经常发正念，看书练功了，而且再也不说他爸要不行了等等的话。我看到同修那样，实在不放心离开，过年就在同修家和他爷俩一起过的年。其他同修也悟到了，就是力就是要来取同修的命来的，所以过完年后同修就正常来学法了。那时病业同修被邪恶操控，和家里来的常人说一些对大法有负面影响的话，他儿子就在常人面前给他纠正，不给大法带来影响，我们也不承认那是同修他自己。我们天天学法发正念练功，交流怎样找自己等等。因为我是流离失所来到这里的，其他同修就和我商量，让我白天在他家做保姆吧，这样同修还能来学法，我就答应了。慢慢的，冰野同修的思想正常了，还和家里来的常人讲大法真相，吃饭喝水上厕所都正常了。冰野同修说，通过这次磨难，我明白了很多以前不知道的道理。现在这个病业同修虽然左边腿和胳膊还不能完全恢复正常，但是其他已经没有问题了。抱轮时经常坚持1小时，把左手用绳吊着。同修和他儿子对法也坚定了正念，再也不说对大法对师父不敬的话了。以前有同修说，就你说话他听，别人说话他不听。其实我觉得我们完全站在为他的角度，怎样做为他好，怎样对他有利，效果真的是不一样的。想想刚开始的时候，如果我们法理不清晰，把被邪恶操控的同修当作他自己，被他表面假象带动，那结果说不定什么样了。那时病业同修不学法时，我们都不动心，他不学法，我们在一边学发正念。过一会儿同修就过来学了，他说一些对师父对大法不敬的话，我们就说这不是你自己，是邪恶因素操控说的。慢慢的，邪恶的伎俩被我们识破后都解体了，现在同修经常能用修炼人的标准衡量自己了。周六周日我休息时，他们爷俩就自己在家学法，基本都不耽误。我听说有的同修和病业同修学法时，病业同修被迫害状态，有的不识字了，有的读法费劲就不让同修读了，都是其他同修读， 让并业同修听。我觉得这样对并业同修效果不好，得锻炼让他自己读，给同修增加正念。因为只有法能改变人，法的力量是最大的。当然，这样就耽误了其他同修学法的速度了。但是这样对并业同修效果是好的，这里也是在考验我们的耐心、慈悲心。我记得我曾经帮助过的一个年轻同修，他是因为身体原因走进修炼来的，并业严重时不识字。有一次我去他家，有几个同修在学法，并业同修在炕上躺着听。我说：“给我拿一本书来。”这个同修马上让他家人扶着坐起来，说：“给我也拿一本。”他拿到手后却不认识字了。我说：“让你叔教你，他念一句，你念一句。”就这样教他一段后，他一下就都认识了，把邪恶的封闭一下冲破了。结语：并业同修在难中，身边同修的正念鼓励加持是其他人比不了的，是并业同修最需要的。帮助同修的过程也是修自己的过程，也是怎样修出放下自我、完全为他的过程。我以前经常和同修交流时说，面对被迫害的同修，包括被绑架的同修，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做时，你就想想，如果这个同修是你的父母、兄弟、妻子、儿女时，你应该怎么做，你就知道该怎么做了。对同修的帮助不是额外的付出，那是我们应该做的，也是我们修炼的内容之一。以上是我个人的认识，如有不对之处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改掉与人斗的思维模式》，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10日。我从小争斗心就很强，也导致修炼中守心性的困难。在深挖自己执着心的过程中，我发现自己有种与人斗的思维模式。一个尽力。在项目里，我感觉因为同修对某环节配合不够，还因我的小失误而态度不好地抱怨我。当时我就想，这位同修刚来项目时，动不动就说非常感谢，处处都配合度很高。看来刚来时是在装，而他真实的心性就是怕麻烦、不耐烦、不配合的。其实我这种想法就是与人斗的思维，把自己和别人对立起来。顺着这种观念去想，人与人就是对立关系，即使友善也是为了搞好人际关系而装样子。这种观念很像恶党的阶级斗争理论，因此我凡事不会去理解别人，不会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，而是惯于用斗的方式去据理力争，谈不妥就争吵。一次我请他改动一下安排，他迟迟不回复，不过最后还是按时改动了。我当时思考这个事儿，觉得同修其实很忙，没回复我，可是该做的却做了，不是我想的那样不配合。进而又想到，那次同修抱怨我的失误时态度不好，也许是太忙太累 或当天心情不好吧。谁不都有守不住心性的时候吗？我干嘛非要把人往坏处想，用一种与人斗的思维模式去给人上纲上线，恨不得把小事变大。当我从理解同修的角度去想时，一下子就想通了，释然了，对同修的不满完全化解了，那种觉得同修偷懒不配合的观念也消除了。二，与同修们的差距。过去听一位同修说，她婆婆曾背后抱怨她这不好那不好的，同修提到这事时语气平和，乐呵呵的，而且说的轻描淡写的。我当时感觉诧异，因为换作我的话肯定会心生仇恨，被人这样说了还了得。这可以看出我和这位同修的心性差距。还有一位同修，公婆信基督教，对大法抵触，甚至还找的孩子学才艺的学校，学校是一些同修办的，说是去看看到底学校在教孩子啥。这位同修提到公婆时，语气平和而没有怨恨，只说公婆人很善良，就是不了解真相。这对我内心都是冲击，因为要是换作我，遇到这样的公婆，不接受大法，还干涉孙辈，霸道又强势，那真的就是结仇了，怎么能平和对待？而且还说这样的公婆善良。这也可看出我和同修的巨大心性差距。同修的这些不同的思维模式都冲击着我的内心，令我意识到，这些与人为善的思维模式和自己那种与人斗的思维模式很不同。三，在转变观念中提升。过去，我和人争吵是平常事，无论和家人、同修、同事都如此。那些年，我就是感觉自己的争斗心太强，爱生气发火，认识到了却长期改不了，自己也挺苦恼的，觉得做到人很不容易，遇事自己气憋不住，火也压不下。也就是近几年才归正了这个问题，基本不会与人争吵了。在家里，过去和先生长期争吵，有时还很激烈，很多事情都观点对立，彼此针锋相对。那时觉得先生太犟，没耐心，脾气差，而自己也很难忍对方。后来发现，其实争吵的根本原因不是脾气，而是观念。那时自己对对方的负面观念太多，带着很多不满和怨恨，不吵都怪了。后来是通过思考，看到了先生的大量优点，比如有家庭责任心，勤劳，善良，能吃苦等等。因此，对他的观念从不满变成了感恩，自然不会争吵了。虽然也仍旧看到先生有脾气问题，有时他会说话态度不好，急躁，指责我，但这已经不会令我不满了。只是觉得每个人的性格不容易改，这是他自身的问题，和我没啥关系，所以可以对此不动心了。四，改变思维模式。虽然改掉了争吵发火，但不代表与人斗的思维就根除了。从很多小事中，我发现自己的起心动念中还有这种思维的因素，因此还会对人有负面看法，有时候自己意识不到问题所在，因为已经习惯了。一次我因某事对人不满，先生指出，他觉得我的关键问题是，总把人往坏处想。他说，他通常把人往好处想，本着与人为善，总觉得别人是出于好心。而且即使知道别人动机中有不好的一面，他也不挑剔，不要求别人对自己百分百好心。他说有的人经常抱怨人， 其实就是习惯于把人的动机往坏处想，所以看到的都是坏人了。其实人人都有问题，看到别人的问题也正常。我后来也理解到，不要抱着嫉恶如仇的心看人，眼里不容沙子似的，要能包容人的缺点。我意识到，我从小就对人要求过高，那时总觉得班里的小朋友很虚伪，不善良，对他们身上的一些问题看得过重了，因此不喜欢他们，形成了这种对人挑剔的观念。而没有想想，人人都有各自的问题，要包容别人，而不是眼里不揉沙子。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，大法弟子对待任何事情都应该正面对待，不要看人家不好的一面，总要看人家好的一面。我又认识到，按照传统理念，本着理解、包容及善意待人会化解矛盾，哪怕有很大的冲突都能冰释前嫌，这方面的传统故事太多了。因为人人都有善良的一面，哪怕真的做错了，如果对方真的能体谅，不计前嫌，人会被感动的，从而会真心想改变自己，这才是化解矛盾的良方。而如果按照恶党的阶级斗争思维去处理问题，把人往坏处想，会激发彼此恶的一面，使得矛盾愈演愈烈，前者是符合宇宙特性的，而后者则是背离宇宙特性的。仔细分析起心动念，我认识到，符合善和忍的想法是这样的。尽量把别人的动机往好处想，相信别人出于善意。当别人表现不好时，觉得别人也许有什么难度，要体谅。即使知道别人的动机不好，也要包容和善待。而不符合善和忍的想法是这样的。把别人的动机往坏处想，觉得别人是诚心怎样怎样，对别人的错误给自己带来的不便或不舒服抱有不满、对立甚至仇恨。最近我还认识到，与人斗思维的前奏是一种对人警觉、戒备、不信任的心态，其背后是缺乏安全感而带来的怕心、逃避、自保。随时准备斗，而且我还目的心强，这些都是从小形成的不正确心态，而与之相反的是对人放松而信任的心态。最近我尝试着与人互动时放松，我发现效果很明显，别人更愿意敞开心扉了，因为我放松后不防备别人了，同时也放下了目的心，不想抓人话瓣儿，说服人什么，强加给人什么，别人马上就感受到了不同，也敞开心扉的与我真诚沟通了。这种新的与人互动模式也令我自己很愉悦，自己也挺感慨，没想到好的方式居然这么简单，就是放松。其实放松的背后是善意和包容，是放下戒备后的自然心态。反观与人斗的方式，真是又累又蠢，与希望达成的目的也南辕北辙，因为是违背宇宙特性的。五、结语。我知道一些同修总希望改掉发火的问题，却苦于控制不了脾气。根据我自己的亲身经历，我觉得脾气是表面原因，而观念才是深层原因。最好把自己的想法和念头放慢后仔细过一过，把不符合法的扭转过来，从与人为善做起，才能有助于做到心平气和。 我还发现，从小事做起比从大事做起要容易。其实大事小事涉及到的人先可观念是一样的，严格来说小事也并不小。我发现自己觉得微不足道的一念转变之后，有时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。一点体悟不当之处，请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从自身经历看恭维的严重后果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12日。近期师父的新经文和明慧编辑部的文章连续刊登，让我们越来越意识到修炼的严肃性，恭维和自心生魔的问题引起大家的广泛讨论，特别是最近当地一名同修被迫害离世，也跟恭维有极大关系。这个问题再次引起我的深思，联想自己工作中的一段亲身经历，写出来与同修交流。2014年，我跟30多名同事一起被上级调换到兄弟中学，新学校每年都要举行一次高校课堂展示课的活动，每科都有一名老师讲课。此项活动要举行一天，我作为新来的老师被点名要求参加讲课。我当时并没有讲自己以前拿手的旧课，而是按自己教学进度，课讲到哪里就讲了那一节新课，所以也不算特殊准备，但课后却被老师们广泛赞誉。那天大家都在谈论着我那节课讲得多么好，说话利索，一句废话也没有等等。特别在别人的对比衬托下，更显出我讲的课好。从此在新的学校，大家对我的能力交口称赞，很多人见了我都恭维两句。这些话传到我的耳朵里，原来没觉得自己那节课多么优秀，多么出彩的我，在这些恭维和吹捧的腐蚀下，慢慢也觉得自己水平高了，觉得自己的水平就是顶尖了。再后来就把那天成了自己的高光时刻了。原本没感觉自己有多行，自己还很年轻，在业务方面还有很多需要钻研的地方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此后却没有什么突飞猛进的进步。在2015年底，因为宿江我被迫害调离了一线，也没有了继续钻研业务的机会。从这件事让我感受到了被恭维后实实在在的心理变化，可见恭维的危害是相当严重的。当有人被恭维的觉得自己行，比别人强，了不起的时候，接着就会产生很多后果。一，容易让人止步不前。二，使人丢失谦虚、谨慎、敬畏之心。三，容易使人自我膨胀，使被恭维者狂妄自大。四，慢慢会看不起别人，把别人不放在眼里。五，对比自己强的人也会不服气，心生妒忌等等。如果是修炼人彼此恭维，那后果就更严重了。被恭维者往往是在某一方面做得比较好，比如讲真相讲得明白，救人多，面对邪恶的迫害正念强，经常外出讲真相的同修有人出事了，他没出事等等。一个恭维，两个恭维，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，人是很难不动心的。被恭维的同修的心起来之后，对同修的危害可是太大了。这个同修会慢慢的觉得自己了不起，比别人都行，这就是自心生魔的开始。往往自心生魔的人的心理是一点一点变化的，但是实质和结果是一样的。在这种飘飘然的心理作用下，
他光看到自己做得好的那一面，就觉得自己各方面都很不错，慢慢的就会看不到自己的缺点和不足。当有人指出他的执着心的时候，他在面子心、求名的心的作用下会掩盖，认识不到自己的这些执着心，也不一定是有意的掩盖，而是他真的看不到自己的不足，自满的心让他迷失了自我，也迷失了心智。也有的是维护自己修得好的形象，有意掩盖，不承认这些执着心。这个时候被邪恶抓住把柄迫害是轻而易举的事情，但是这个时候自行生魔的人却想不起师父，想不起法，因为他的正念被这种觉得自己了不起的魔性迷住了，蒙住了，正念不起作用了。当磨难来时，排山倒海，这个时候的同修生不起正念，就否定不了迫害，解体不了迫害。师父慈悲，在师父的加持和保护下，会给机会，时间会延长，但是难拖的时间一长，同修又否定不了迫害，这个时候就容易生出怨心。磨难中的人，很多人会想，我做了这么多事，救了这么多人，为什么还遇到这样的事？这就更被邪恶抓住了把柄迫害，最后有的被迫害离世。而自行生魔的人最终被迫害离世，究其根源是被人恭维造成的。教训是深刻的，现在我们当地依然有同修认为自己修得不错，做得挺好，还有的把做事当成修炼，这是非常危险的。这样的同修忘了一件事，你的任何成绩和能力都是来自于师父和大法。再有这点，当面对恭维和赞扬时，忘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修者自在其中中说的话。作为一个修炼者，在常人中所遇到的一切苦恼都是过关，所遇到的一切赞扬都是考验。作为一个大法弟子，到什么时候也不能忘了师父，忘了法。无论磨难来得多么凶猛，只要心中有师父有法，我认为就是保住了修炼人的正念的部分，师父就会帮我们。作为修炼人，一定要绝对的敬师敬法，有一丝丝觉得自己了不起的念头，就是邪恶想毁你的开始。现阶段的认识不当之处，请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想想自己到底有没有怨恨之心。作者：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韩山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12日。一直以来认为自己没有怨恨心，在劳教所遭受警察的酷刑，违心写了所谓的悔过书，给自己留下了污点。过后经常想为什么没能过关，原因是什么，也找到了很多执着心，比如色心，是因为自己的执着不放招致的严重迫害。但是我从来没有埋怨过师父，想肯定是自己有做得不好，做得不对的地方。师父发表了新经文，大法修炼是严肃的，经文中提到了怨恨心。的确身边有学员因为此心而掉下去，走向邪悟。有个学员因为被劳教后说了这样一句话，没有这么修的，大意要不就是哪有这么修的，那意思是自己不该被劳教，不该吃这个苦。这句话中虽然没有直接埋怨师父，但是里边也有这个意思。其实师父已在《转法轮》中讲到了， 人吃多少苦，他认为吃的苦越多越好，加紧还债，他就是这个想法。有的人不悟，求佛不行，就开始怨佛了。你怎么就不帮我？天天给你烧香磕头的。有的人因为这个事，把佛像也摔了，从此骂佛。因为他一骂，心性也掉下来了，功也没了。他知道啥也没有了，就更恨佛了。他以为佛在害他，他用常人的理去衡量佛的心性，那哪能衡量得了？他用常人的标准去看待高层次上的事情，那哪能行？所以往往就出现这样的问题，把生活中的苦当作对自己的不公，有许多人夸夸往下掉。我的看法就是，不要管这件事情是不是旧势力的安排，总之你要正念正行。其实修炼就是在迷中的。有时候作为修炼人，我们根本就看不清一件事情的起因源头，但是我们一定要相信师父，师父只会为我们好。有时也许有些事我们一时无法理解，但是信师信法这一念绝不能改，绝不能丢。多学法，有些事情慢慢就会明白。回过头来再说我，我是觉得自己没怨恨心，但最近有一件事让我觉得不是那么回事。领导说单位人少，让我做了不是我专业的工作，其实还有别的人可以做。我也想修炼人不和人争，要随其自然，要高姿态，但是内心时时还会有不好的念头出来，如想调离，想换工作，这不就是怨恨心吗？这不就是妒忌心吗？还有今年教的学生，我为他们付出很多，但学生对我却很冷漠。我原来教的班可不这样，对我可亲近了，老是围着我问这问那的，我现在就很失望。这失望中是不是也有怨恨的心呢？付出了得不到预想的回报，就非常容易产生怨恨。当然这里也有有求之心，其根源也是由情而生的执着心。所以说师父的经文出来，包括我自己，大家一定要对照自己，肯定是很多大法弟子有此心，师父才专门写出经文提醒大家的。要抓住这个机会，去掉怨恨心，提高上来，不负师父的救度之恩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小桥流水月儿明，风摆柳枝水中影，潺潺小溪
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。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，我们空中再会。